本栏目由三十六氪独家出品。
本文来自哈佛商业评论。过去几年，商业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尽管如此，一些基本商业思维仍然适用，比如成为优秀领导者的要素。无论你已经是一名 CEO， 还是渴望有朝一日管理一家企业，你都可以从这些行为中学习。有时，人们对领导者的刻板印象是完全错误的。艾莱娜·伯特略是 GH Smart 咨询公司 CEO 基因组项目 CEO Genome Project 的负责人，他也是哈佛商业评论文章《成功 CEO 的过人之处》一文的作者之一。早在2017年，他就向哈佛商业评论播客 IdeaCast 主播莎拉·格林卡麦克尔讲述了让 CEO 取得成功的四种行为。事实证明，魅力、自信和血统都与 CEO 的成功关系不大，而快速决策、激励参与、积极适应和稳扎稳打才是他们成功的关键。莎拉·格林卡麦克尔，你所说的四种优秀 CEO 的品质中，第一个是快速决策，你认为快速决策对保持果断有什么作用？艾莱娜·伯特略，这个发现让我们震惊。我们一开始将果断性看作是决策速度乘以决策质量，我们预期强大 CEO 的优势在于决策质量方面，但我们惊讶地发现优势全都关于速度。当近距离观察 CEO 时，我们发现当有做决定的需求时，他们会选择让周围的人来踩刹车，平衡他们非常果断的倾向。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些行为的信息，也可以看一下杰夫·贝索斯写的股东信，这是一个很好的入门指南，坦率地讲述了这四种品质和不同的行为方式。他还谈到了保持竞争力的重要性，即快速行动、高速决策是多么重要，而不是试图确保每一个决策都是完美的。在信里，贝索斯谈到，当公司缓慢做出高质量决策时，就会出现问题。他说，公司要保持活力和动力，就必须做出高质量、高速度的决策。这对初创企业来说很容易，对大型企业来说，也许就非常具有挑战性。讽刺的是，有时我们会发现，最聪明的高管也会在果断性上挣扎，尤其当他们享受事物的复杂性，看到灰色地带时，他们总是试图多花时间分析，以找到真正完美的答案。但是，成功的 CEO 能真正理解，组织需要前进，并有明确的前进方向。而当他们犯错时，他们会适应变化。贝索斯在信中说，大多数决定都应该在得到 70% 的信息时做出，如果等得到 90% 的信息时，就已经太慢了。你为什么认为决策速度如此重要？ CEO 是企业的终极标杆，从字面上看，如果 CEO 行动迟缓，他周围的每个人都会慢得多，公司里很少有人比 CEO 行动得更快，这是其一。第二点是 CEO 自己不做任何事情，他们取得成果的唯一途径通常是设定方向，并确保组织的发展方向与他们设定的保持一致。要让一个人支持你不知道或还没决定的事，真的很难。因此，当我们决策时，真正要做的是让组织清楚在哪方面执行决策。在 CEO 手下工作的人，每一个脑细胞都花在了解决业务问题上，可能只有一个脑细胞在担心 CEO 到底想要我做什么。在这时，一旦不确定性蔓延开来，组织就陷入瘫痪。说说你发现的第二个品质，适应能力。适应性和果断性是相辅相成的。当你快速行动时，你可能会犯错误。我们发现，很多时候，这些错误并不致命。而适应能力，比如因为做出错误决定而不得不改变方向，或是适应环境、机遇和风险，在这时至关重要。CEO 会给公司造成非常深刻的影响。有两件事， CEO 们普遍都做得特别好。一，他们花更多时间思考未来，因此他们的视角比企业和世界更长远。二，他们的视角更宽广，因为他们往往对广泛的信息流、网络和交谈对象充满好奇，并参与其中，有更多的时间关注未来，有更多的时间接触各种信息流。这两件事让 CEO 们向前看。还有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有些人可能都不会把它当作适应能力的一部分，那就是 CEO 们非常善于放手。像柯达、百事达等未能适应变化而失败的公司，他们其实不是不知道正确答案。百事达有三次机会可以以几百万美元的价格收购网飞，但他们没有。柯达事实上是第一个拥有在线照片共享功能的公司，但后来就像我们都知道的那样， Facebook 出现了。实际上，公司和行业都在努力适应环境，比如传统音乐行业或书店。柯达和百事达经历的既是不放手的问题，也是不知道未来方向的问题。安迪·格鲁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书叫《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他始终警惕着下一个最新的最伟大的风险和机会，以及不远的未来。安迪和他的联合创始人进行了一次谈话，在谈话中，他问道，如果董事会今天要解雇我们，会因为什么呢？那会是因为我们没有围绕 DRAM 转型。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这样做呢？所以我认为，当你努力放手做某件事时，生活会向你证明， 别无选择时，你将比预期的更有适应性。因此，适应能力更强的公司和领导人都不会一直等到无路可退的时候才做决定。适应能力有没有上限？我们发现 CEO 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这四种品质和行为上保持了有效的平衡。所以，任何一项做得过分了的品质，反而都能成为他们的优势。你发现的第三个品质是，优秀的 CEO 能让利益相关者参与到他们的愿景中。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他们所使用的方式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我不是音乐专家，但我听说，一个好的乐队指挥能真正了解队员们的情绪状态，了解他们的动机，关心什么，以及如何帮助他们在当天的演出中发挥出最佳水平。因此，当指挥家们在照顾利益相关者时，他们的最终目的是用灵魂为音乐服务。就像我们在商业世界里说的那样，指挥家的唯一目标就是将乐团凝聚在一起。他们自己不演奏任何乐器，但他们能创造出一些特别的东西，一些单个乐手无法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汤姆·莫纳汉是与我共事的一位 CEO， 他领导着企业执行董事会。我们聊了聊他对 CEO 职位的反思。他说，作为一个领导团队，我们非常清楚，公司有三组利益相关者，员工、客户和股东。我们要对这三组人负责。如果听之任之，任其发展，这三者中的每一个都会让公司迅速破产。因此，作为 CEO， 我的职责就是平衡这三者。他说，他必须让这三者处于建设性的不满状态，而不是要取悦这三组人，这样企业才能发展，才能成功。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真正成功的 CEO 在做的事。另外两个极端我们都很熟悉，你和我们一起写过一篇很棒的文章，叫做《雇佣亲和 CEO 的危险》。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讽刺又有被直觉的情况，那些以亲和力为主导需求的 CEO 及他们的主要需求是被喜欢，而不是高效的工作，实际上反而会让组织中产生许多争执和不幸。而另一个极端则是，一些人遵循着只要我能达到目标，其他人就会愿意跟随或支持我的座右铭。从长远来看，当这两种情况被发挥到极致时，领导者个人和他们所领导的公司都不会表现得特别出色。 CEO 要兼顾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所有需求，又要让他们恰到好处的既满意又不满意，这似乎需要付出大量的情感劳动。你谈到的这些人是如何处理这种状态的呢？成功的 CEO 必须是自我情绪管理的高手。与我们合作的一位 CEO 谈到了清晰和重置，他每天的时间安排是以30分钟为单位的，他可能会从一次艰难的股东会议转移到与刚刚失去配偶的员工会面，再马上针对即将推出的新产品进行媒体演讲，能够在心理上澄清思绪，重置自己，并以全新的状态投入到每一次对话中，这需要练习。我建议，无论今天你身处何方，都可以开始练习，这将帮助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将这四种优秀 CEO 的品质发挥到极致。第四个品质是稳扎稳打，它体现了日复一日始终如一的无名英雄精神。我们的文化似乎不太关注这一点，你是如何发现这一点的？又是如何通过数据认识到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的？当发现这点很重要的时候，我们反而有点讨厌它。团队里存在一些争论，认为这个特质太过无聊和老生常谈了，就像母爱和苹果派一样。但是数据证明了一切，不仅如此，它还与高绩效密切相关，而且是四种特质中唯一一种既能提高 CEO 录用率又能提高成功率的行为。所以很遗憾，最不令人兴奋的特质实际上却是最强大的特质。受到人们关注的往往是出色的瞬间，比如一个全垒打，但我们发现真正带来成功的是始终如一的表现。所以在预言里，龟兔赛跑中最终获胜的还是乌龟。稳扎稳打变得可靠是否也是最难提高的品质？在与我们合作的 CEO 中，有很多人的生活一团糟，他们不交停车罚单，也不是组织能力强的典范。但可靠的 CEO 们也拥有同一种心态，他们希望被依赖，他们可能不够有条理，但他们是愿意与别人一起冒险的人。这些 CEO 不仅愿意被依赖，也希望被依赖，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动力。一个好消息是，可靠性是这四种特质中最容易通过 CEO 和身边的团队共同培育和补充的。可靠性的首要杠杆也许不是保持准时，而是让周围的合适的人帮助我们变得可靠，让他们把可靠性融入到我们的业务中。一个典型的创始人是激励人心的，富有远见的，他们忙得不可开交，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但他们的某些行为往往没有帮助他们建立起可靠的企业，反而阻碍了其他人在他们周围建立可靠的企业。所以我给领导者的最佳建议是，在身边安排一些能够帮助你变得更可靠的人，让他们做好本职工作。可靠的企业往往更像军乐队演奏，而不是爵士即兴表演。你在数据中还发现了其他重大错误或常见错误吗？或者是四种特质的反例？ 我认为世界上最未被充分利用的资产之一就是对错误的重视。错误将帮助你更加果断，更有效地适应环境。错误也肯定会帮助你变得可靠，它将对你的组织产生惊人的影响。燕雷德在2010年成为辉瑞的 CEO， 当时公司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众所周知，前任 CEO 面临很多挑战。伊恩走进一家股价只有十几美元的公司，团队士气低落，他继承了一个相当困难的局面。在辉瑞公司的业务领域里，竞争的唯一方式就是创新和快速发展，因此伊恩的口号之一就是敢于。几年前辉瑞试图收购阿斯利康，这将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但后来辉瑞决定放弃收购。于是伊恩很快当着全公司的面说，你知道吗，这是我的大胆尝试，但没有成功，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这些。在这个例子中，他非常果断，他没有试图对错误做任何解释，他当着利益相关者的面，当着公司的面说，我敢于尝试，这是我的尝试，我鼓励你们也这样做，如果不成功，我们会调整方向。这就是关注这四种特质的 CEO 向组织发出的强有力的信号。这四种特质并不符合人们对 CEO 的刻板印象。那么拥有特质的人要怎么做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呢？董事会又该如何更好地挑选合适的人？真正可惜的是，人们在尝试之前就把自己否定了，大多数人甚至都不去尝试，因为他们很早就发现自己与 CEO 的刻板印象不符。我希望我们的研究至少能让人们明白，要想成为一名成功的 CEO 并非只有一种方法，而且成功所需的是人们可以产生影响的东西。你认为还要多久才能看到真正的变化？董事会和 CEO 都想走在最前沿，所以我认为越来越多的董事会会意识到，他们不能再用老办法了，他们需要更符合事实的新方法。我希望每一位读者都能在读完文章后决定去做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不重要，因为当你做出改变时，奇迹就会发生。所以如果你是一位即将决定 CEO 人选的董事会成员，也许这件事就是，我会考虑这四种特质，并将它们纳入到我的决策过程中。如果你是一个刚刚开始职业生涯的人，也许这件事就是，我会准时参加下一次会议，并变得更可靠。只要有起点，从哪里开始并不重要。